好，本集节目呢是由 C Get C 姐、
欸、C 姐、C 姐买兄弟，买、欸、bro，
对，合作播出啦。
C 姐是何建明的好朋友，哎、
欸，对，
我跟你讲，
是你单方面的、
啊，不是我抱怨，不是我抱怨，欸、他们来呀、啊，都喜欢当面开会、欸、啊，我真的也喜欢当面开会，哎、欸，但是呢，他们都只会带一颗硬碟送何建明，哎、
欸，哦。所以不是你的好朋友，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你当然心里会想：哎、欸，为什么只送、啊？算了，我那一颗
两 T 也都用不完，
用不完，
我还在用油打那一颗，里面也存没什么东西，
这是塞不完的。跟你讲，
对，所以每次希姐来，何建明就很开心，
真的。
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啦，那这一次到底要业配什么嘛？哎、欸，他就拿了那颗硬碟给何建明之后呢，说：哎、欸，没有啦，不是要业配这个啦。哎、欸，
哦，不是，
对，这个只是他们个人呢，因为何建明有储存的喜好，所以他们送了一颗硬碟给他而已。
送燕窝什么之类，他送硬碟给我。
对，但实际上呢，他们是拿来一颗已开封的硬碟在跟我们讲，哎、欸，说啊，不知道各位有所不知啊，3月31号，哎、欸、哎、欸、啊是。我实在讲不出口、欸，3月31号什么？
世界备份日，我比你大、啊，备份，
对，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备份
的，备份的，
是何建明最喜欢的，就是在开票的时候在做的事情，
对，整理一些档案嘛，储存复制，
所以世界备份日其实是要跟大家讲说，哎、欸，提醒大家在这一天啊，记得，
哎，记得
备份你的资料，
对
，OK，
所以在这一天之前。如果你又缺一点的话，要记得卖，
赶快买。而且弄完之后，隔天又是愚人节，所以赶快
小心一点啊，
小心被作弄啊。
对，那为什么他们这次没有推新产品呢？我就问他们啦，我说：“哎、欸，这次怎么没有要讲一些新的东西？”他说：“其实也不是啦，因为呢，他们。”一直觉得啊，像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比如以前我们介绍过，硬碟主要有分两个流派嘛，一边叫做 SSD，
对，
还叫啥？固态硬碟，
固态硬碟，
哎、欸，它那个接在 iPhone 上已经弄超爽的，
我、哦、这爽翻天了，
接在 iPhone 上
啊，那这个改天再
讲，改天再讲，那是下一档的事情，
对，然后呢，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听众也都买过，哎，不管是装在电脑里面，或是比较大颗的，直接 USB 接在上面的，这种叫传统硬碟，
传统硬碟
啊，反正呢、啊，他们就是忧心忡忡，怕大家听到传统硬碟四个。字啊，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够进步 啊？
怎么可能？因为像以前硬碟很多颗，现在一颗硬碟就可以了。它为什么变得可以呢？因为它变精密了。
对啊，精密有什么好处？
啊，精密的好处很多啊。容量变大，
对，
因为变精密了嘛。
好
啊，速度变快，为什么变精密了？啊，价钱变更甜，
变精密。
对，能做的事情更多了。
我觉得我直观想象是硬碟变少，至少耗电量会变小。
对，就省电。以前那连体积都变得很精密，现在怎么可以容许硬碟？定得呢，对不对？
啊，精密要怎么描述啊？
精密要怎么描述哦？那你知道他们那个磁碟头，我们就从磁碟头开始讲起，
读取的那
个，对，因为他们随着时间的进步啊，那个磁头跟那个磁盘的距离越来越近，几乎已经到了2纳米的状态。
你说那个磁头离碟片2纳米，
只有2纳米，
2纳米是
两纳米多严重啊？就是当你看到磁铁上面有指纹的时候，那就已经坏掉
哦。指纹一定超过2纳米吗、哦？
那一定超过。你只要打开的时候，一颗尘螨下去一定坏掉啊、哦。空气中的小小屑屑下去，
干嘛打开啦？
所以一定要去无尘室啊！
干嘛去无尘室打开啦？
你想要看它多先进呢、啊？瓦高度瓦，然后一开就一开就坏，直接开就坏。
哦，这可能是一个先进的指标，太精密了，不要乱碰。
已经精密到你不敢乱拆东西，像 iPhone， 其实你也不会想要乱拆。
哎、欸，对，
很多新的东西，因为它太精密了，精密到你不敢拆了。
哦 ，OK，
你怎么装回去你都不晓得。对，然后硬碟更是如此。所以总而言之，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产品。
哎、欸，可是啊，如果以意向上来想象，假设这个磁头离这个磁片
很近很近，
那么近那么近的话。啊，碰到不就刮花了？
对啊，
这感觉超像，就是我把什么耳机放在我的主机上，刚才它就刮到了，
刚硬碟就刮到了。
对，所以其实以前都有这样说嘛，硬碟在运转的时候不要去敲它，
对，
不要在上面打拍子，
干嘛嘛？
去摇它嘛？所以其实他们在之前都有做很多的就是撞击测试跟共振测试。对，因为他们就是要确保这个磁头啊跟这磁盘有个安全距离，不会刮伤。他们都有做的技术，就是如果真的晃动太大，他感受到他会紧急的暂停。把磁头推开，但他们其实对这种震动啊、温度啊，还有声音的控管都会有。他们出厂之前都会做很多测试，他们会抓一些极限值，然后确保这颗没有问题之后才出厂。但我说真的啊，现在硬碟我真的蛮确定，你打开看到它内装的时候，
它已经结束了，它生命已经
结束了，
开盖
也不用送回原厂了，
就不用了，
都不用了，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开。 真的不要自己开。
哦，那个10%的失败率就是
真的，就是有种干真的假的，我自己哦，干真的假的，我只开一颗螺丝可以吗？
可能就不可以了，
可能很难讲哦，我不知道。
OK。欸，你很棒欸，因为你很喜欢硬碟啊，所以我完全感受得到你在讲硬碟的时候很仔细很小心啊。哦，对
对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因为看他进步，嗯，你知道在外人眼中
像自己的孩子长大，
真的欸，以前十个孩子能做的事情，现在一个孩子就可以做了，多棒啊！这我认识，
这不是少子化、啊。这
个档案，
现在我买一个孩子回来就好了。
对啊，那十个孩子能做的事情，一个就可以了，一颗可以打十个哎、欸啊。对，我这句讲，而且现在他们在用这个，他们又有一些实验室的技术，叫摩赛克技术啊。总言之，就是坦白讲，原理我不是很知道了，但总言之就是更厉害，一定会到我们手上。
对，因为其实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有解释一下那个技术，就听起来很神奇。嗯，就你听的时候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就是他会透过加热把这个磁片的空间变大。哎，对。然后呢，会又快速冷却，你洗完之后快速冷却，那个磁区又回到原本的大小，
对，就变更小。
听不？
我知道了，嗯，抽屉了。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的。
是想象成像爆米花，经过说，哎、欸，我要读写，然后嘣，然后又缩回去，又缩回去这样。
哎，很奇怪，对，不知道怎么想到，但因为硬碟我们不。硬碟是无法无限变大的嘛？
哎，对
对，其实它一直都有一个体积上的限制，所以呢，所有的革新技术都是让它在一样的体积里面可以读写更多东西、更多空间，
用更多磁区这样子。
好了，我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大家听完何建明讲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传统硬碟其实也肩负着尖端的科技啦？这我不知道啊，我讲一些大家听得懂的啦啊。如果你保固那样。
我就听得很讲
了，对对对，好了，保固硬碟在保固内的话，享有全台免费的到府收送啦，你免快递免出人，专门到府收送啊，你不只买硬碟啊，更买的是 Seagate 的保障，不会再被客服踢皮球，你只要在保固期之内免费更换，然后之前啊，关于他们的资料救援啊，也都有跟大家描述过，这些服务也都是一样存在的。除此之外，最后呢，当然还是有一些专属优惠活动，我跟你说，他们的专属优惠活动就是大家都听得懂的啦，好，
低价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个超快的？
备份节也是会有一些专属优惠。
当然啦，第一重指定卖场连结啊，优惠9折，最高可以现折500块。第二重呢，你购买4TB 以上的硬碟，登录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什么？
肯德基蛋挞礼盒或肯德基金花椒香麻脆鸡套餐的美食券。
对，那第三重呢，就是你购买硬碟登录发票之后，可以抽120多项奢华好礼。那最大奖的是 FireCuda 的高阶电竞主机一台，
就这台。
哎，啊，那总之啊，反正你前面如果都没有想听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在
后面这几个，
你只要记得啊，希姐的保护，还有这三重好礼。
不是啊，你怎么漏掉最重要的？是备份啦，
备份节啦，
今天是备份节，
备份节，
备份节，
对对对，不知道这个没有讲到，到时候大家突然买一颗硬碟，想说那时候为什么是要买这一颗硬碟？
你要备份的，你要备份的，不是为了蛋挞。
哎，所以你真的有备份的习惯，对不对？
有啊，
这个备份节你会备份吗？
备份节有备份，其实我平时就要有备份的、
啊。那跟情人节一样，有何敬明在的日子，每天都是备份节。
对，没错，没错。他跟你说一个好原因，说没有，因为这个站务，我们这个也是很怕捷运站发生什么事情。
对，
真的没办法。
灭火器是那个捷运站优先使用。
对对对啊，你就会觉得说，好了，他还是为了守个更好，所以你就不会用三个来描述他了嘛。嗯，所以我就觉得麻烦的地方就是。不了解动机，我很难评论善恶。了解动机之后，你的转换的东西是什么，才可以让我评论你是善还是恶。
但其实有时候你了解动机也不一定能评论啊。嗯，
对啊。像我觉得善恶这一题最直接就是什么电车难题嘛。啊，左右两边一边会有一个人生命逝去，另外一边会有5个生命逝去。嗯，
对啊。啊，电车难题到底要怎么解？
无解啊。
无解啊。
哦，他答案是无解啊。
对对对 对，
對。哦，所以就是库拉皮卡那个。
没有，他就是心理测验。
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啊。
哦，哎，让一个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这个
哦啊，你们怎么选？
电车把电车停下来，白痴，
二选一的，二选一，
二选一啊，哦，很难讲哎，你看你要怎么瞬间去想，那个
对电车难题这个题目叫做什么？电车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你的前面突然有被绑了5个人在铁轨上嘛？
对对对对对
对啊，这是你原定行驶的路线，但你这时候突然发现一件岔路，如果。你改变了这一条非原定路线，
对，
他会撞死一个人，但会救活5个人，
对对吗？对，你会怎么办？
哎，你会怎么办？
这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无法讨论三个人。
那这要怎么思考？比如以电车难题，他一般思考策略是什么？我怎么评估？
他不是思考策略，他比较像是去解读你怎么选的。
所以他先提了一个难题给你，然后看你这个人怎么想。
对对对对 对, 對，
我要这个大拉拉的功夫，我们怎么想？
对啊，
他因为我没有好好解过这一题，他有其他的條件，
有很多很多很多
条件。
哎、欸，对对对对，
像
条件有附上。
比如说，就是之后就会有很多变形啊。嗯，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
最靠北的。
对，看你那个例子很北了。就说这个火车行进路线，同时还有个天桥，嗯，哎，这个天桥上站着一个妈干爆干胖的死胖子，嗯，哎，那如果你把这胖子推下去，就可以挡住这个电车，啊，你会推吗？
是不是？
哎，对，反正就是它变形很多，它就一直在加上各种新的条件。
好，那如果回到最原始，
哎，好，
就是五比一，哎，啊，一个叫做他非战之罪。这条路本来就不会经过他，所以呢，他自己在那边玩捆绑游戏，他知道自己安全无虞，好，都在动机上。另外五个人呢？
谁叫他补那么多细节？
安全无虞嘛，
安全无虞。
对啊，所以他知道啊，
本来没有车来啊，
他每天都在这边玩啊，这是废弃的轨道，哎，
对啊，
对啊，所以他每天自己跟自己玩，那么捆绑，每天都来，
不亦乐乎。
哎啊，另外一边呢是这五个人呢，就是了，一般上班族。
哦 ，OK，
下班去打麻将。哎，啊，干拎你啊，妈输太多钱付不出来，被那个主头绑一绑，留在轨道上啊。哎，就是一般年轻人啊，赌钱啊，总共输多少？哎，啊，七千多块，
七千多块，七千多块是比特币吗？
对，台币七千多块，哎，就这样而已，
就是这么单纯的两个。哎。该怎么选？
就两边都很无辜啊！其实就是两边都很无辜、啊，
两边都很无辜、
啊。哎，你醉驾的设定没有用啊！
这这样两边都是普通人，
这个也是锦上添锦啊！哇，好久没有讲这个锦上添锦，
这是没办法。我那我再加一个更锦上添锦的，刚好在那个旁边一个那个捆绑游戏那个，哎，他说你要是撞死我，我会打电话给我爸，连个你讯，他会找你的，不论去哪里。试问你要怎么选？
哇，那另外那边五个、欸、不是人啊、欸、是 John Wick 的五条狗、啊。
哇哇，
这
个怎么选？
是的，这么那么好选？
怎么选？
五大于一啊，那撞一个就好。五个 John Wick 他搞得定啊。
可是那五个 John Wick 的也不会感谢你啊。
啊、不会没
差、啊、没买一个 John Wick 一个 John Wick、哦、一个 John Wick 跟一个连恩尼逊、
哦、不可能、欸、因为 John Wick 一条狗挂了都变这样子，我真的不敢想象他五条、啊、
真的、欸、真没办法，
一个连恩尼逊可以想象，你不能想象触怒变成五倍的 John Wick,、哦、
五倍 John Wick
对吧、啊、五倍 John Wick
五倍愤怒，
一个 John Wick 等于一支军队你知道吗？
不止哦，对啊，一个 John Wick 等于一个 CIA
对吧、
啊、哦，一个 CIA
五个可以灭国了，你知道吗？
一动不行不行啊，那为了台湾好，
因为这故事发生在台湾、
啊、台湾发生在台湾，
哇，那只好牺牲这个连恩尼逊的小孩，
没办法、啊、所以你看，对我来说，这个电车难题就出现好的选择嘛。我知道我为什么而选，为了台湾选。
OK，
我为台湾选。你现在把那五十个
台湾的礼物，
我最后的礼物了，
真糟糕。
五个 John Wick， 台湾真的挡不住啊，
挡
不住
了，
挡不住
了，不住啊！怎么可能？你按照他那个速度，
后天枪的是几吨几吨在算的呢？拜托，
后天台北就空城了，
不要投了，
可能救了自己。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算好选了。这种题目比较就是另外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好检验你，叫做五个那个犯人嘛，对不对？有这种变形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是。是什么？一个是什么？无辜的中学生
哦，中学生，
然后大家就说啊，那肯定是五个犯人嘛，因为这个中学生这个大有可为啊。
可是这五个犯人里面有两个是判冤狱，他们正要出狱，怎么办？哎、欸，其实在挑战价值观啊。
对啊，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挑战价值观的、啊。
所以电车难题算蛮无聊的题目啊。
无聊吗？真的就是一个探索内心的题目、
啊。对啊，如果不把哎呦，所以不把 John Wick 加进来，这个题目没什么好讨论。
哎、欸，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问卷调查，嗯，真的是问卷调查。你参加这个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帮自动驾驶的 AI 建立规则
哦
，OK，
所以很久之前写的吗？
哎，很久之前，很久之前，嗯，所以他出了一大堆像电车难题这样的题目
哦，协助 AI 判断，
协助 AI 判断到底该怎么办
啊？让 AI 理解人的价值观，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出现车祸的时候，车子已经无法控制，但是可以控制方向，不能控制速度，嗯，一边是一个老奶奶，一边是个小孩，
哎呦。
该撞谁？
干，真的假的啊？
全部都是这种题目
啊！你怎么选？
就照选啊！你说老奶奶跟小孩啊，撞老奶奶啊！
哎，真的啊！
哎，对啊，
没办法，
不然怎么选？
哇！
可是这个小孩，
感到感到
这
整份问卷可能五十题哦。啊！
他说：“可能小孩在跳科目
三。”我敢呐！
过马路的时候不过马路，抬头的时候发现怎么办？怎么红灯？老奶奶奉公守法就已经过完马路在那边，你还要撞他？ 我放空手法，你要撞我？
跳科目三还有救吗？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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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三而已
吧，开玩笑，
科目三而已。我看可能五十几题啊，全部都是这种题目，
哦、
全部都是这种救急 no 选择、
哦。
哇，那你最优先是什么？
最优先的是，
对你后来发现人生在生命上选择的价值观，什么是最优先的？
可能是儿童啊。
哦，
我啦，这边现在是儿童。
对，儿童一直都是大家很在意的。
对，儿童一直都
啊，儿童才是未来、啊。
从那个捐款部分也是啊，大概有三成多的捐款都是给儿童，哦、大家是很在意这议题的。
哦，你说不是儿福联盟的事，是
整
体對
整体整 體, 整体，大家最在意就是儿童。
嗯，那一样会出现那种题目，两边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子，嗯，一个是个律师，一个是个更生人。
哦，直接挑战人类的价值。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叫你选经济作物就对了。其实就这样子。
但这题目很靠背、欸，
题目很靠背啊，
超靠背的，
超靠背的、欸，
就是在那挑、啊，
但都是一些灵魂拷问的、
欸。就不在看你的偏知认差是什么，你的认知是什么？没有偏知，对啊，这超靠背的好不好？完全在抵触各种原则。干你是什么烂 AI？ 你应该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好不好？烂车，操你妈的！干
生什么气？
这应该就检讨就他好不好？操，骂一天到都讲到撞了是怎样？
不是啦，讲错就讲错，不要恼羞啦，
干不爽。哎、欸，真的很坏、欸，这题目
很坏啊，超坏的。
最坏是怎么着？哎、欸，你都选得出啊？
就硬要选都嘛可以选，
都有答案。哎呦，其实最坏是这个，嗯，
就会觉得自己很庆幸人生中都遇不到这种问题，
就不用选呐、啊。而且你要庆幸的是，我们都很极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啊、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题目有时候真的蛮靠北，就是你怎么不把源头断掉？怎么样问题？为什么让问题变成这个样子？
哎、欸，对对对，这个脉络就是为什么问题会出现到这里嘛？认真讲的话，
没有，跟你不讨论这件事情。
就不会遇到、啊、
也是很天真吧
啊懂
嗯对啊对自动驾驶全世界都在做的时候怎么可能不出现这种状况
嗯就我们知道这个几率很低
对、
欸嗯、这个题目也都很废、欸、可是我们要协助 AI
对建立价值观嘛嗯、欸、我印象中哦真的是灵魂拷问就是一边是老人一边小孩嘛嗯哦干他题目一直加老人的数量哎、欸、看有够烦
等一下，这题目是怎样？
啊，如果是三个老人呢？嘎，
你选不出来、
啊。如果是五个人，嘎，
五颗玉米跟一颗草莓，
几个啊？
啊，后来你愿意公布吗？比如说，其实刚才你在问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看我要在公开场合跟人家讲这个吗？我要在公开场合跟人家讲，我要撞一个人还撞五个人吗？回到最原始那一题啊，我为什么要站出来承认我是那么？理智的人
啊，不就经济作物？
不是啦，
看哪一斤比较贵就选哪一斤名。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也是讲法问题，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说的是撞谁，嗯，反过来说是保护谁？
保护
啊，这个啊，这个老奶奶跟这个小孩啊，
啊，我优先选择
优先保护小孩啊，对不对？这听起来是不好多
啊。一个小朋友跟八个老奶奶，你
看一个小朋友跟八个老奶奶，这台车好大、啊，
你到哪里松动的？你到哪里选老人了？
你好像什么三五十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
一个小孩三五十个老人，
不是不是三有三个五个十个，就有很多题
哦，吓死我！
嗯，那哪里哦？五个吧。
哎、欸，那我觉得这个听众这时候心里也自己在思量了嘛，欸、对不 對, 對,
對, 对？
自己也在计算这件事了嘛。这个感觉是什么、啊？一个小孩，一个老人，基本上大多数人都优先那个拯救小朋友或是保护小朋友嘛。我们用保护，对，我们用保护那个讲起来，
不是要撞老奶奶、啊，
对不 對, 对？心里比较没有负担。哎，我就认真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题目为什么会很挣扎？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不想面对的事情，
对
对
对，
對
但是我们终究会觉得啊，对啦，有些人会遇到这种事，或是世界上会有很低的几率发生这件事情，對對對對那这个思路就很特别。大家到底是在哪个时候觉得，就比如以小朋友跟老奶奶这一题，嗯，到底是在哪一个数字的时候觉得可以，还是你单纯被问得不耐烦呢？比如我问你十次嘛，哦、对不对？一个一个加，對對對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哎哎哎，到第九个时候，因为你重复回答，你开始有一种、可能被暗示、被洗脑、被催眠，价、值观开始混淆了，
麻痹，
好啦好啦，
麻痹啊，
对，或是搞不好两个就该保护老奶奶了嘛？不知道，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择这些题目的时候是有在思考的嘛。因为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嗯，张总刚才在问的时候，或者张总在描述的时候，嗯，我心里都是 干，我好想回避这个题目。嗯，
我也是，我也是，
对
不对？
对啊，
超不想
回答。心里出现这个，干，我没有要回答这个。嗯嗯，好，不要再问了哦。还好我不用公开
面对这
个。这个难题也是回到像抢救人大兵呢，打不是救那个雷恩吗？
对，
所以你要成为那八人中之一嘛，
死了一个班的。
对，而且它里面有直接的论述这问题嘛？
对对对，
没有多久就说啊，干，我们大家也是人，我们是把狼的 gang 啊，对啊，为什么我们就要去救那个雷恩？谁不可怜？就是很快，
他三个哥哥都走了。不帮他吗？
勉强可以接受，
对
对啊。其实里面把这，我觉得里面就把这个难题演得很好啦。嗯，然后这也是实际上会出现的是啊，到底是怎么思考？没有答案嘛？
没有答案，
所以这不是在判断谁对谁错，
对，
这是在跟你自己讲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
你的价值观长怎样？
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最后这份问卷给了你什么好处？
哦，给了我什么好处？
对，
你是为了看一些这个网络漫画才去做这个问卷的
问卷吗？泯灭天良的问卷？
没有，没有，
是为了
泯灭天良？
没有，你贩卖你人生最恐惧的事，哎，
哦，
对吧？这是人生蛮恐惧的事啊。
但还好，因为我觉得我的责任很低，是毕竟是个问卷啊，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嗯，对，我还可以卸责啊，搞不好有人
十个，哦，责任很低，
对不对？搞不好有人十个才选择这个，要
他要跑出数据吗？有多少人跟你一样
选？看完
五个老奶奶就可以了，
不要再增加人的压力，不要再增加人家压力了。
对，所以我做的时候其实相对是轻松的，就我知道我不是完全决定的人。
OK OK OK，
我就只是小小的其中一部分这样。再怎么样也有一千人吧。
那你为什么会做？
我忘了，真的就是刚好看到，
哦，你就觉得有趣，
逛看到就说，哎，要不要协助这个 AI 判别这个？哦，好啊，自驾，赞赞赞赞赞！哦，以后大家有自驾过多爽，每个都像关键报告一样。
哦，这是很早以前，所以真的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了，
很久。
可能我可能还在帕塔哥尼亚时候吧，然后就哦，好有趣哦，然后就来做，然后谁知道就是一堆这种
题目，这么血腥
的题目。对啊，一边三个律师，一边五个更生人，干怎么选？
对，因为。
但这时候
你得先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是刑事律师还是民权律师？
对啊，因为这个回到何敬明的题目啊，何敬明那个假设嘛，其实你刚才那个讲的很好嘛。干你，比如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得把大家当经济作物喽。
哎，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对？他逼你去面对这件事，
对对对，逼你把人命标价
啊，啊，
或是标一个数字啦，不要说标价，
对
分数啦，应该说，我觉得是机器必定要有优先权。人类可以选不出来，
哦，啊，
但机器不行，选不出来
啊，它一定要优先权。
而且起码，比如说，
其实机器人三大法则就是讲优先权嘛。
哎，对啊，对啊，对啊，
对，真的，这题目我记得这个题目有个小小的变化题。他们讲一个
又记得了，
对对对，那个
艾
罗吧，
艾罗吧，
艾罗那什么
机器公敌，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里面有一题就是一样，也是自驾车，看自驾车真的有多问题。
怎样？你最近是啥？想出货是不是？
老人跟小孩啊，然后他们好像就是车子早就选好了，就撞那个小孩啊。他好像是这样，就是同时有一个孕妇落水，跟有一个小孩落水，啊，你要救谁？对啊，答案是呢，啊，要救孕妇，你未出生的生命嘛。啊，如果那小孩是你小孩嘞，对吧，啊？只要跟个人在牵扯上的话，题目就更难选。像那一题也是啊。
对，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要，其实不是要让你挣扎，而是让我们是在协助机器理解人的价值观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说好，假设这个自驾车当下选不出来，选不出来的状况就是，哎，那他就都不转弯啊，该撞谁就撞谁。
嗯，哦，前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哎，他不判断，
就回到那五个人一个人嘛。
对
对
对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假设他这个选择跟社会大众期待不一样，老板要出来解释啊。
而且老板出来解释负担责任之后，还是得往大家的共识走。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最终是需要给机器这样的一个指令
啊，所以你不可能不给，
你不可能不给，
你要嘛就是没出事，但在长久的历史里面会出事嘛？
哎，对，不可能不准备出事这件事情嘛？
对，
你一定要有所准备
啊，所以难怪会说不讨论这个太天真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
啊，我觉得电车难题不是让你去让你选择，他告诉你你选得出来，
欸，不见得，不一定，因为蛮多人选择不作为的，
蛮多的，
哦，比如说最早的是你什么都不做就撞五个，对不对啊？你改变铁轨方向就撞一个，那你不作为就是撞五个人，他说为什么你这样选？
我不喜欢人家赌博啊。
几千块而已，七千块就要，
我以为那是假，
七千块都筹不出来。
这种人对社会有贡献吗？
赌博就是不对，
作为经济作物的他们。
对，因为他就是说，因为不管怎么算，一定都是五大于一嘛。所以你不作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啊？大部分的人的答案都是车坏掉不能杀不是我的责任，所以这五个人死了不是我的责任。 但如果我换了方向，那一个人死掉就是我的责任。哦，
这题目精细到这程度。
对对对，所以他
是往后解析，
往后解析，就是大部蛮多人选不做事是这个原因。
对，就是为什么我要来按？
对，为什么是
我要来按这个按钮？哎、
那当然设定一定是对，现在就只有你在驾驶舱，只有你可以做这件事，你有这个权利。嗯，但我要担这个责任吗？哎、我觉得像这类问题都是一直在测试你自己道德观的边界。嗯，比如说五对一，可能有些人是好选的啊，五千万对一千万嘞，突然不太知道怎么选。
该我选嘛，我也会选不作为。
哎呀，
一千万我觉得太多了。
如果你是那个可以发射核弹开关的人，你现在被上级下令要按，按就是死敌国，不按就是死自己人。对，就一定会遇到啊，这很常见啊，到处都满是这个问题、啊。
这也是选得出来、啊。
那在军队里，好处是你可以把责任往上推。我觉得他、
是国家下令，
对，因为是下令啊。其实军人服从命令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帮大家卸责。当你回到说，哎、欸，不对，其实你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做这件事吗？
如果只是一个按钮啦，比较没有模糊空间嘛，
哎、对，
没有人道空间嘛，因为不是有个知名的叛逆吗？好像是
子弹枪那个往上抬一点，
对 对，你枪口往上抬一点嘛，那是你对人性做的选择嘛，你可以不设这么准嘛，
对，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弱势设这么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有点记不太清楚，
就你可以不作为、啊，
对，但总之最后法官是在跟他说，你的不作为造成了这个弱势被你射杀，但你的良心其实你往上指一点点，并不会被救责，所以你是有责任的，对，不能说有意，但你是有责任的，对，但电车难题没有这一种模糊的地带，
对对对对对，
之前我们有业配个桌游啊，
哎，对
对对，很久很久以前了、啊，那桌游，他就其实给你一些搞笑的电车难题，
对对对对对，
让你当一个那个政治不正确的人，哎，
对对
对啊，啊，当你觉得他是在开玩笑的时候，那游戏就比较好玩，
轻松一点，对
对啊。可是如果是一个很单纯的生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哇，你压力就超大
的，因为他是一个哈佛的课啦，怎么正义一
场，哦，对对对对，
思辨之旅，最
有名，对对对，那时候这一本书应该是也是很热卖，
哎啊，因为哈佛好像我记得这是免费的课吧。
哦，免费的课，
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看
啊，公开课程，
公开课程
啊，就是你在网络上就可以下载了。
对对 对， 對，因为这个课程很长，电车难题只是他第一堂而已。
好啦，回到最前面啦，其实我们最早，刚刚最早为什么讲这个，在讲那个啦，善恶啦，
啊，对对对对对，
什么行为是好跟坏才会讲到电车难题嘛？
对对对对，
因为电车难题证明了你很多被批评的行为跟善恶其实无关嘛。
好，比如说最近一个这个热门的例子，哎，这个三体
啊，三体
啊，三体，哎呀，
大家都一直以为你把三体都讲完了，你没有讲完吧？你三体就抱怨翻译而已吧？
哎，对，当时只有抱怨翻译吧，
而且很久嘞，很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抱怨翻译的东西多的是。哎，三体，因为三体故事，反正你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这个外星人要来侵略地球的故事
啊，就这样。
你要这么简略是可以，
哎 ，OK，
对，可是他真的是，就是这个三体星人真的就是个坏人吗？
哦，所以故事是这样子的，
哎，因为他有桥段让你理解。就是他们原本生活的环境，真的是有够惨的
啊！有影集第一季影集是有讲到这件事
哦，对，因为我看第一集啦，第一集蛮好看的，因为我觉得啊，很多台湾人啊，学习历史的过程里面，当然你都有听过文化大革命，
哎，对对对，
但你可能没有那么
没那么具体，
没那么有画面，
具体对具体，他第一幕就是放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
对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第一段做的很巧妙。他把这摆在第一段是很有意义的。对对对，他在跟你讲为什么这个主角后来会有这些行为嘛？
对对对对，那作者特别有讲这件事情的
啊，真的、
哦，他就是说你就是经历过黑暗的时代才有这种想法。
对，所以啊，《三体》这部作品和看完八集那个 Netflix 的影集之后，他觉得好看归好看，但心中对他的价值观是不买单的，
不买单。
对对，懂懂懂懂懂，完全懂。
因为我昨天跟他们两个讨论啊，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一部片很好看，但你对他价值观不买单，什么意思？
就是哦，我跟你讲，这个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因为反正总而言之，我当初看完小说的时候，第一个心得就是，哎呀，这个只有中国人写得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何此断言？
整个故事里面、所有人都是互相不信任的。他们这个人跟人之间信任感极低啊。但低到是一个预设，他们也没有情绪了，他们不会觉得哦，为什么我要活在一个人跟人之间这么不信任的社会？哇，痛苦！没有，他们本来就预设人跟人之间就是要这么有隔阂。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比如说在我们现在三个人关系，我们在此时此刻，你们两个背叛我了，我心里会怎样？愤怒。
对对对 对。
然后我会讲什么？想不到你们两个居然会背叛我。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如果它发生在三体的世界，叫做，哼，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会背叛我了。
倒是没有到早就知道，
没有到早就知道，
情绪不会这么满，
会冷笑，
还是哼，果然
又一个背叛我的人。
就是啊，这种事终究是会发生
啊，无奈，
但是无奈、啊，无奈到什么程度呢？他可能很快就带过了、嗯、啊，这种事终究是会发生的，
是我思虑不周啊，哎、嗯，没有防到你啊，
要继续努力我们的目标
哦。所以在《三体》这部小说里面，嗯啊，小说我们先讲小说好了，嗯，它发生在很多角色身上，
哎，对，很多，哎呦，这个重要的不重要的，一大堆人的态度都这样。嗯，然后因为我讲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写出来，有一点是相对于就我看的各种欧美的科幻小说，
像欧美人就都不背叛，
不是不背叛，是他们会对背叛这个堆心瓜哭天喊地，背叛是件重要的事情。
OK，
或是对抗，或者是不合作，
哎，各种人不信任产生的结论
的结论，在欧美都会是一件大事。
OK。
比如说，我花了很多心思要来说服你
啊，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个背刺仔。
哎，对对对啊，就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段落，重要的桥段。
我早就知道背刺就是你的天性了、
啊。比如说看《冰与火之歌》，
写在你的 RNA 里面。
比如说看《冰与火之歌》啊，奇幻，虽然是奇幻小说，但是、欸、里面的背叛你都很惊讶
哦，真的、欸？
对啊、
哦，那时候看那个看影集的时候，妈、的，他那个一背叛真的是靠背，
是你
真的是靠
背，而且他的营造，因为很多听众应该有看过《冰火之歌》，
对
他的每次这种产生的家族之间的背叛，那一些我们应该对你仁至义尽，但最后拍谁啦？还是 King's Landing 最大。哇，你每一次都是堆心瓜嘞，
看每次都吓死哎、欸啊！可是如果在这个影集里面，背叛是一件大事，
是一个大事件，
是大事件。那《三体》里面这种背叛跟不合作都是小事，
大事小事
都是一个、欸、啊，他这样子做，你怎么会没料到啊？他这样做，我早就知道了，我有准备。啊，这样做你怎么会没想到？不会吧？
哎、欸，那 Netflix 很会选呢、欸。
那他们也都算善计领哦。
哎、欸，对、
啊，也都算偏领、
欸，或者是合作。我跟你讲，合作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但这个就是现在合作而已啦。
为了利益啊。
对，之后怎么样？之后再说。
哦，所以你才
要准备，
所以你才说，相较于你看的欧美小说，这情况很少见，
这很少见，很少见。
但在《三体》但《三体》着重在描述这件事情。
哎、欸，我觉得他没有着重在描述这件事情，才恐怖。
就是时不时就出现这样子，
就是对他来说真的是太普通了
啊、okay ！最棒的基础设定，就是不去描述他的基础设定。
对对对，我觉得他心中根本没有想着说我要刻画一个大家互相不信任社会。
OK，
没有，他就是我要刻画一个社会，干长出来发现，怎么跟欧美的一比，怎么大家这么互相不信任？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件事情，毕竟张鲁没有看很多中国的小说嘛，
哎，对
对不对？
对，你说到底，其实这个刘慈欣嘛，球状闪电跟那个《
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我都没看
啊、哦，你都没看，
哎，我都没看，我就只看《三体》而已。
哎，但是从这一部有这个特色，
对，这部有这个特色，
还是先缩限一下，
哦，上一部最接近中国的小说大概就是金庸了，
金庸里面有吗？
没有啊，
看完之后觉得很微妙哎、欸。因为你讲到《冰与火之歌》，我想到的是，因为《三体》是找《冰与火之歌》团队来拍的，
编剧对、
啊、对编、啊、剧，然后、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里面有蛮多我喜欢的演员。
好，我觉得大概有一个方法可以形容，里面呢，在这个《三体》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黑暗森林法则。
哦，你现在要讲为什么你不舒服？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黑暗森林法则，我先简单讲一下，但可能还是有点长。总之，
再不要简短一下
了，先不要跳过这个，跳过后面会听不懂。我以后会变成校长先生了，在这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好，反正呢，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说，在宇宙中所有的智慧生命体，必定都会互相争夺资源。
OK， 讲完了。不到十五秒，
还没啦，
还有，
还没啦，还有啦。
智慧生物必定，
必定都会互相争夺资源。
这是一个谁发明的理论啊？
好像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一个美国的科幻作家。
这也经过验证吗？这是真实？
这是理论，这是理论而已。
啊，这是一个科幻设定。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把它想的是一种科幻设定。
哎，没有，这是一个理论。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外星人？然后就有人提出了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件事情。
OK OK OK，
来依那个什么费米悖论的，
对对对对对对，帮费米悖论有个解释这样。
我们要再讲更多了，
好好好好好，黑暗森林法则，必定会争夺资源，所以呢，在宇宙中所有的智慧生命体都会想办法隐藏自己
啊，我不被你看到，你就不会来侵略我。
对，因为我一被这个广大宇宙中的生命中发现了，比我强的人就会要直接把我打死。
哎，对。
就是我不用跟你讲这么多，总而言之，最后你一定会跟我抢，你就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一发现你，我就先开枪。
OK，
是他的为什么要叫黑暗森林？他的形容就是，里面这个每个人都是个猎人啊，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啊， 看到黑影就开枪啊，
什么都不管，
都不管了，不沟通的开枪，哎，反正每个人所有人都是敌人
哦，所以霍金跟我们说不要接触外星人，哎，有可能是基于这个概念，
有可能，有可能，哎，就
是他可能也是看了三体，
所以异星入侵去那边跟外星人讲话，干低能儿，
干低能儿，
哎 ，OK， 但这是某一种流派，
哎，这是一个流派，
哎，生存是第一优先的，
对，是是是，
所以我要隐蔽自己，
哎，对。
这是重要的，
这是重要的，重要的。所以当我有这个科技力的时候，我会想办法把我的存在隐藏起来。
啊，我们地球有在隐蔽自己的嘛？
但我们科技力不够啊，不够到被别人发现，也不够到可以隐蔽自己。
哦，因为太猛的话会被发现。哎，因为太猛，你会慢慢四处闲晃，四处探索。
对对对对对，
欢迎来到地球。
我们以前不是什么一九什么叉叉年的时候，有用太空梭寄一个磁碟片出去，
有
你以为能出去吗？
低能儿。收到就低能儿
平中性没有侵略价值
看不懂在哪干跨博
对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有印象吧就是有一男一女牵着手
对对对对
好像里面有一些描述嘛说啊地球是什么
太阳系
太阳系哪边
在哪边
放了一堆语言的你好
好像有台语是不是
好像有台语好像有台语就航海家号
就航海家号
就是航海家号
航海家号就是那个你说那个 blue pill
对对对，其中一台，其中一台，航海家有三台的样子，
已经离开很远了。
哦，你这是一搞多头，
一搞多头啊，
一鱼多吃呢。
上次讲航海家的时候是讲一个感伤的故事，现在做人的低能。
哇哇哇，离得越远，比喻就不同了。
哦，航海家哦，你好。
闭
嘴
了，闭嘴了。那就是瓶中信嘛？
哎，对啊，那就是瓶中信，那个真的就是瓶中信。
啊，我哎干，那如果这样很衰，真的是被一个很凶残的外星人捡到，
干衰衰衰衰衰，
是衰爆。嗯，
哎啊，所以这个法则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哎，为了不要让这个比我更强大的人发现我在哪，外星人都会极力的隐藏自己。
OK OK，
智慧生命，所以我们才会找不到其他外星人啊。哎，这是这个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外星人。
OK，
好，那他在小说里呢，《三体》《三体》这部小说里有提出这个解释，说哎，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照着这个理论在运转。
OK OK OK，
哎，这个理论说的没错。这样啊，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呢？是这个理论明明就跟我们看过一切科幻作品都违背。
哎，什么意思啊？
就算有坏的外星人，
好
也都会好的。
哎，是哎，
对啊，
对啊。
那不管是哪一种，终究就是啊，人类可能在哪里有还是有某种优势，所以我可以跟你站在一个对等的立场，我们可以交易，可以贸易，可以学习彼此的文化。一开始可能会有冲突，但最后会达到一个这个和平交流的状况。
那个新建，
对不对？是他这个就是
千星之城也是啊。
那你说那个刚刚那个什么异星入境
啊，那也是啊，都是沟通
嘛。这个也是嘛。对，大家其实是很推崇跟异种生命沟通的。
OK， 就尤其他们也是智慧生物。
哎，对，尤其他们也是智慧，对，没错啊。可是，在《三体》这个故事里面呢，所有人毫无悬念，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哦，他说：“哦，对啊，世界上所有的智慧生命体本来就是互相竞争，
肯定要把我们杀光光。
对，和解的几率低之又低啊。
所以最后呢，
最后真的是这样啊。
哦，他故事
里
面是
这
样子
的。
哦，故事就往这个方向推进。
对对对，故事就往这个方向推进。对，所以我觉得不舒服在这里。哎，就是刚讲的嘛，就是啊。”大家这个科幻界都在这个吹捧人性光辉多光辉，
对
他在这边讲一个人性其实蛮不值得期待，
他的论述，
哎，他的论述是，
然后未来没有沟通的余地，
哎，没有沟通，
对，因为他讲的，如果只是我这样子听的话，那他会有两种状况嘛，人性不值得期待是一件事情，那这些外星智慧生命，没有办法说服也是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两件事情同时成立才会变成这个悲剧嘛，
对对对，
才变成《三体》这部小说嘛，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一部小说它的最终对于未来的想象叫做没救了，
我觉得有一点啊，
对
啊，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
啊，或是说感到不舒服的人可能是有这一种，
哎，就是你就是往那个方向走嘛，
哎。那因为一般的我们大家接触到所有的科幻作品，这种对未来有想象的作品，我们讲的模糊一点，通常都是我们在未来遇到一个问题了，我们得解决它，我们要跨越它啊，我们在母体过很久了，哎，有人要知道真实是什么，
对对对对，
我们去挑战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啊，比如说啊，就算是各种反乌托邦之后的世界，
对，比如说人类之子，
哎，对啊，你最后还是要得到一些救赎，
哎呀，疯狂麦斯嘛，
哎，对，
也是啊，也是啊，
他们最后都是好的结局嘛，哎，所以总之你整个看完之后，哎，好看，
好看，
但
啊，为什么不舒服呢？看完觉得，干，其实你讲的有可能是对的，
哎，那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没有，
这个世界就是真的，
哎，有一条路会，
或者说有一条路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但 那个不是我想要去的未来。那、啊、你讲的可能没有错、
啊。那我懂的啦，那我懂的啦。嗯，《三体》这部作品完全有其存在的必要，它就是在你的五十部科幻小说里面要放一部《三体》。
哎、欸，对，要，
对你对外星人的想象才会更完整嘛。然后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科幻迷，然后我听到每个人在讲科幻的时候，都是对人性的光辉杀小，我听了就很神。嗯，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你这比例抓得很好。你要五十部里面放一部这个，不要走这一部就说我只看这一部。
对啊，所以一样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大家也想要人性的光辉嘛，大家在电车难题的时候也想要当那个好人嘛，
对啊，
心里是这样子想的嘛，看偶尔使坏一下，偶尔看到人家坏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嘛，就理解说哦，原来还有这个象限嘛，
对，不要忽略啦，
哎，不要忽略，
不要觉得这不可能出现，就一样啊，太天真嘛，嗯嗯，觉得这不可能出现太天真。
等一下，讲到底啊，他科幻在哪里？
他科幻的外星人啊
真的假的啊？
有蛮多的概
念啊，很多概念很好啊。
嗯，质子电脑就是
啊，质子电脑就是啊，
量子纠缠态啊，
但不太知道怎么做，他也只是这样讲而已。
这是一个幻想，
还是一个幻想？然后还有什么黑暗森林理论？其实他解析跟演绎的很好
哦。所以这一部重头戏是在看黑暗森林理论。
对，我觉得是
啊，你觉得？
我觉得是
铁幕啊。
哎，好，再讲我们为什么跟外星人不接触，不能接触，以及接触之后会怎样？
哎，对，
然后提供一个负面看法，
对，提供一个负面，没错。
你以为可以啊？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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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人类这边你搞不定的。
那你讲，那这样就懂他科幻什么了啊？因为接触外星人的作品那么多，很少负面看待的嘛。
对，
哎呀，而且大多数是极力接触，哎，能多接触就多接触，能摸就摸。
哎，对啊，干，不然微波炉怎么来的？
哎呦，哎，那你当初看完之后你怎么消化那不舒服？
我怎么消化？干就一句话，丢给干就中国人写的，
没有办法
、啊，
总会出现这个
怎么消化？不是啦，到最后就是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理论这个故事有它的道理，但我可以不要信仰它
啊，懂？
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观点，但我们可以不信仰它，
对，
我们可以不推崇它嘛？
我宁愿相信真的太远了，智慧生命体太少。
你宁愿天真，
我宁愿在这里天真一点，
所以看完更增添你人性的光辉，
你人就在发亮，
更加肯定了这个我对人类啊是充满期望的。
哎，这你还是蛮正面的，
哎，对啊，
最后你还是正面的
啊。其实我觉得会喜欢科幻都是正面的人，
这你以前好像
对我以前
推论嘛，
对我以前讲过类似，
因为这是想要让人类更好嘛，
对
未来的想象嘛，要解决未来发生的问题嘛。科幻的根基就是在这几个点上面，
对啊。应该大部分都是正面的，
或是知名的作品，
我另外一个结论呢，也是个醒思啊，但我不知道这个也是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好，你讲一下啊，
就看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我真的自诩，我自诩为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然后看你这边的反省就是，人类啊，会有可能会有些人在原地踏步，他们的科技啊，他们的心智呀，可能在原地踏步，啊，也会有一些人呢走得很前面，但不论怎么样，都要记得回头看一下那些人，不要让他离你太远哦， oh. 不然他们会跟你讨债啊。所以这就是我以前很好奇，为什么美国人他妈那么爱多管闲事？但会有很多的政治啊什么的考量。
民主外送，民主外送。
但真的也是因为，如果他们
投票
喽，如果他们真的离其他人太远，他们会被其他人抓回来，
哦，他们才会变成大家的敌人嘛。
所以我看到这是某一个。醒思吧，某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对吧？如果你把这个概念放大，
对，其实是对。
比如说，你看钢弹好了，人类什么时候开始跟地球战争？就是去外太空探索的人离地球有点远，开始有自己的殖民地了，都是这样发起的。然后地球这边能跟外太空也开始有点隔阂，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就开始战争。
还有剥削啊！
哦，我觉得离到最近最接近人生的例子就是啊。如果你跟你朋友的各方越离越远的话，你们就会真的越离越远。
对，
价值观嘛，
对，
我觉得这都不是钱的问题哦、喔，也不是聚少离多的问题哦、喔，尤其是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如果持续往前，但你朋友的价值观一样停留在十八岁的时候，聊起天来怎样无聊嘛，
就都只能聊十八岁的事、啊，
对，就只能聊十八岁的事啊。啊，这样距离会不会变远？会嘛，因为大家都没有成长嘛。啊，如果把它想成集体意识跟集体意识之间。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嘛？
对，
所以你就会跟他无法沟通嘛？
然后就会分裂，就会内耗，
哎，就会战争嘛？
就会战争，
就会想要消灭对方嘛？
被工厂外送或是民主外送，
对对，看谁拳头大如。
我没有点啊，你不要哭，
你没有点吗？这很好啊，
没有哎，
好吃的很啊。
你信共产吗？
别来这套嘛！
你信民主吗，
老哥？老哥，别闹我们啊！哎呀，我们这边只是什么发酵？
发酵？还是这个最好吃？
其他没有都要了？
没有都没有要，
没有点不要送，好不好？尊重一下好好，
谢谢哦。真的哎、欸，不过你这个结论蛮好的啊。
哎、对、嗯、
啊，其实我因为我《三体》的那个影集跟小说只看一点点而已。那我看影集有个震撼，这是震撼。哎、欸，干拍太好了吧？哎、欸，因为最近比如以台通好了，我们也接触各种创作者，然后各种，你会知道大家创作有某种难处。但是你看到一个像《三体》一样这么缜密完整的作品的时候，你心里不禁会佩服。哎、欸，对，你中间要克服多少困难？
哦，真的，
他不是多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而已，而是他要克服很多困难。对，真的很厉害、欸、
哇！这样一讲，拍《三体》的如果信奉黑暗丛林法则，就这部片就绝对不会诞生嘞、欸。
对啊，
对啊，
对啊。其实你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时候，我就以我只看第一集的感觉，就说，哎、欸，他有要信奉吗？就让他拍得很真实，大概也只要让你看说这样子。会让大家不舒服、
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
那刘慈欣这样写，有可能让大家觉得我们会遇到这种事，但这种事大家应该不舒服吧？
但说不定我之后去看《流浪地球》，整部都在歌功颂德。
哎呀，
《流浪地球》不是讲救人的故事吗？
不是，
电影里面有《
流浪地球》，真的就是地球流浪的故事。
那地球作为一艘太空船的四处
流浪，
但我喜欢那个比例啦，五十部必读小书里面可以放这一部。
可以啦，可以啦，
但三部的话就先不要。
就是我觉得。终究大家不是那么喜欢负能量啊，对啊，人类我们生而为人，大家很常会自己问自己那个人生的目的嘛，基本上如果不是你在最低潮的时候，你也没有想要世界毁灭嘛，
对啊，
对，你也没想要大家过不好嘛，
对，
那顶多就是关我什么事而已，好啦，推歌了，
推歌，哎，那我推一个，
所以好看。
好看，好看，好看，
其实蛮顺的啦，我觉得以剪辑来说，我觉得不错，但最后一集的确让我真的有点没有耐心。
好，
我还没看，
有点烦躁。最后一集，
因为小说其实也是好看的，
对，蛮酷的。我看小说的时候，那感觉是蛮酷的啊。但这个最后可以跟大家讲，小说跟这个影集有一个很巨大的设定上巨大的不同。因为你现在如果点开影集啊，你会看他们是一群牛津大学同学，充满了各国人士，
对，
或是各色人种。但在那个
小说
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人，
是整票人都中国人，
整票人都是中国人，对。啊，我觉得这有差，我觉得这个导演转换的很好，
转的很好，转的很好，
对，因为这样更有国际感。
而且其实他魔改的不止这样，就是他把三部，因为三部的主角其实不一样
，OK，
然后他把三部的主角都变成朋友。
哦，
原本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改
不一定有关系。
他自己是改三部跨，
对，他一次关，对。
好，但以你看过小说的人来说，这改得很好，
改很好，改很好，
这个魔改很屌，
很屌，很屌，真的
厉害。
但一段，但真就是多了一个好的观点。
所以他没有找第八季编《冰与火之歌》人来一起弄吗？
哪个人还看台？
看他还在业界哦，
还在。
好意思，
骂成这样子，在搞怪啊！
好意思，
他们很有创意。
他没有，
我不知道，搞不好有啊。
搞不好就在这个里面，
搞不好就他。
好啊，你推什么？
我要推那个一首歌，叫做歌手叫林珊，然后女字旁的那个珊
啊，好，
双木林林珊
啊。
然后他其实为什么知道他呢？这就是因为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太可爱了。最近有空就看一下他的直播，然后他们整个这个。镜像已经结束了，已经回软了这样子。他们有个直播频道，然后这频道里面就在播着镜像的过程。其实说真的，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啊，台湾的政治界啊，纷纷扰扰。从网络也好啊，从那个 Threads 也好，各种地方已经不相信台湾人会互相合作了。
是吗？
我说，我的脆是这样子，
你的是这样，你的也是，你的那么悲观吗？
我的演算法也是推得我很黑暗的。哦，但是看到这个白沙屯这个妈祖进香，哦，你这种心情不同哎，你会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超多人都聚集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
哦，所以你觉得大家还是团结在一起的，
而且团结不得了，真的。然后像我之前有去过鹿港嘛，天后宫，可我没有看到他鹿港天后宫的空拍图，我不知道鹿港天后宫真的那么漂亮哎，
我也没看过，
对，然后一拍的时候就说哇，真的都可以当作是文化古迹，然后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你看的时候觉得很感动。中间当然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啊，因为像他们那个妈祖啊， 像三边妈祖他的衣服就很可爱，嗯，他们就称他们叫做粉红超跑之类的，嗯，反正大家可以自己谷歌直播可以重看，我觉得很推。
啊，讲到白沙屯妈祖这件事啊，我之前也是看，应该是看那个哦，我这件事只有一个印象，我们有几个朋友啊，就我脸书上几个朋友曾经参与过这个活动哦 ，WB 六好像也有吧，
这次就有去啊，
对啊，这次有去嘛，嗯，对，然后之前还有那个江江拍水上的江江，
他
有
去
过，对，但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超推哦，他们都很推崇。然后呢，到今年因为自己有小孩了嘛，你心里也会想说，哇，如果等我小孩等我女儿再大一点，好想要哎带她去走个一天看看。
明年啦，明年就去走啦，嗯，
对，因为你想象到那沿路被支持的画面，你看，嗯，你环岛光是骑车人家跟你说加油，你就觉得，感动感动感动，
棒哎，欸！而且他歌很棒，就是棒的歌曲就听听，真的很容易耳熟能详，欸，然后中间有一首歌我很喜欢，
好
啊，这个歌喜欢的原因也很单纯，因为这歌不知道为什么背景声有小朋友的合唱，欸，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首歌把我听着觉得特别温暖
哦，所以你今天要推的歌是林珊的蘑菇蘑菇，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推的是林珊的
还是一百只斑马，
不是不是，我要推的是林珊的什么白沙屯天上圣母官方的完整 MV 啊，在 YouTube 上面就有，
嗯，这一首歌是就叫白沙屯
天上圣母，就这么单纯，
然后是官方的请他做的歌，
请他做的歌，直接点上去看，好看好听。
哦，
舒服，
所以那个 MV 里面就很多光影的影像，
对对对对，啊，真的很多，真的很多。灵山的这个白沙屯妈祖，哎，白沙屯天上圣母
啊，所以，看完这个可以再让大家团结起来，
当然可以啊。
所以看我，所以你意思是说看完三体，
看了三体之后
看一下这个，
看完三体
重拾一下对人类的信心。
对你只要有不舒服，你就看这个白沙屯天上圣母。保证帮你洗回来。
OK，
如果你看得觉得很舒服，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最后啊，跟大家讲一个讯息，在录制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有简单讨论一下何为看了《三体》是什么心情。那时候张万龙还没来啦，嗯，但我在他讨论的过程之中发现，哎，我何俊明有点面目狰狞。哎，他是觉得干这部影集真的会破坏到他的那个
世界观
，嗯，好讨厌。对，但是整理完之后，当然就好很多了，
嗯，就好多了。对，终究是还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哎，OK，
50:1，
谢谢。我绝对有看50部了，可以比一啊，收。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边，我是李晨，
我是张嘉伦，
我是何以，
拜
拜，
啵啵，
要记得备份哦。
对，备份哦，备份哦，愚人节要到，小心啊。